在開始的時候，我想跟大家先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的主角叫做張潤恆。恆仔小個的時候，他讀書就很懶散的，他成績呢多數都是包尾的。那恆仔就說，他十多年前去讀 Band 5的學校，人家說我是垃圾，沒用的，地底泥，連校內的老師呢都這樣說他。在13年前在八仙嶺的場大火改寫了恆仔的一生，他六成的皮膚燒傷，經過了差不多100次的手術，現在整塊面都是那些傷痕，他右手五隻手指沒了，他右眼的視力幾乎是沒了，他兩隻耳朵因為長期用抗生素嚴重受創，他右耳得回兩成的聽力。對於恆仔來講，我想任何人都想像得到這個一個很大很大的苦難。恆仔的媽媽說，恆仔在中三那年他曾想過要自殺，好在及時可以制止。後來恆仔去單身去到美國讀書，他要寫書就寫自傳，他勾起過往很痛苦的回憶，他情緒困擾，患了抑鬱症。恆仔形容當時自己是入了一個很黑暗的隧道裡面，直至04年他在美國終於成功考上大學，他終於發覺可以重建光明，他選修心理學，希望可以助人自助，他最終憑一份堅持他讀完大學。他出版自傳之後，恆仔也都很苦學這個音樂，他學有所成，他曾經上台表演打鼓，最近他都參與作曲和填詞，他積極的去錄製他個人的專輯。在上個禮拜，如果大家留意呢，就2009年的十大傑出青年就公布了結果，張潤恆當選今年的傑青。由一個廢青變成一個傑青，恆仔這樣說，他說就算全世界都放棄你，你都不要放棄你自己，苦盡可以甘來，所以不要怕苦難。路德記亦都是講一個苦盡甘來的故事。我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在五堂呢，我都會用路德記的信息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想先講一少少關於路德記的背景。路德記是講一個在3000多年前發生的故事。這個故事發生在什麼時代呢？就是當以色列人離開了埃及，經過了曠野漂流一段時間之後，他們進入了迦南地，可以定居了。在那個時代我們叫士師的時代。那士師的時代是一個什麼的時代呢？在士師記的最後一節，即是21章的25節，他說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師的時代有很多戰爭、暴力、血腥、不道德的事情，可以說一個很黑暗的時代。但是當你讀完士師記，你繼續看下一章，就是路德記的時候，你發現路德記呢很有田園的氣息，很多溫馨的場面，還有很多感人的恩情。路德記的故事在士師的時代好像在黑暗中的一道的明光。其實無論在黑暗的時代，在光明的時代，我們人生都如常進行的，你如常要讀書，如常要翻工，如常要花幾食飯，但神的作為呢同樣如常的在人的當中。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察覺神的工作呢？我們有沒有察覺神在我們如常的生活裡面去作工呢？當我們察覺到神去工作的時候，這個就是苦盡甘來的一個關鍵。不過我們開始看路德記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們看看它怎樣開始。我們有沒有再讀一讀第一和第二節，路德記的第一和第二節。當士師秉政的時候，國中遭遇饑荒，在猶大伯利恆有一個人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往摩押地去寄居，這個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兩個兒子一個名叫馬倫，一個名叫基連，都是猶大伯利恆的以法他人，他們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裡。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鲁德记一讲那个苦难的开始是什么呢？就是遭遇到饥荒。我们可能即时会问一个问题，是哪一个引致苦难？是哪一个令到有饥荒？我们可能很快就答，就是神啦。南亚海啸、四川地震，除了神以外，哪个有能力能够做到这些事？哪个有能力能够令到海啸、令到地震？没错，神有能力，但你想深一层，慈爱的神是不是很想令人痛苦呢？苦难是不是出于神的呢？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他不听神的话，他吃了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就离开了神，跟神的关系破裂了，罪入了这个世界。在第三章十七节这么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有罪的世界就有辛苦，有痛苦，有苦难。所以苦难的根源不是神，苦难的根源是人的犯罪。人犯了罪，这个世界有了苦难。没错，神会用一些苦难去磨练我们。可能我们有病，可能我们会失业，可能我们会失恋，可能神会用一些苦难去磨练，令到我们成熟。但是可能呢，有更多的苦难是无选择、无目的地临到人的身上。但其实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是我神学院一位神学科的教授，亦都是我当时的班主任，他跟我说，他这样教我们，他说苦难有时是无选择、无目的地临到人的身上。我举个例，早排香港有猪流感，那个猪流感呢，就肯定有些人会中招的。那你不要想啊，是神要惩罚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汤国坤，所以令到早排有猪流感。不一定是这样。有猪流感不一定是有些人犯了罪，神要用患病去惩罚他。猪流感可能是无选择、无目的地临到人的身上。所以我们面对苦难，不是再问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惨，为什么是我不是他。我们要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问是怎样去面对，我们用什么心态、用什么方法去面对苦难。那让我们看看以利米勒他是怎样去面对饥荒这个苦难。以利米勒是什么人呢？是伯利恒的人。因为当地饥荒，他带了太太拿俄米、两个仔马伦和基连，就离开伯利恒，就去到摩押。伯利恒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呢，就是粮食之家的意思。伯利恒、利恒呢，就是面包、粮食的意思。伯利呢，就是个地方、家的意思。以法他，第二章以法他是伯利恒的旧名。希伯来文呢，以法他是结果子的意思。以利米勒这个人本身的名字呢，都有意思的。以利米勒即是我的神是王，或者我的神作王的意思。以利米勒应该是一个以神为王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很听神吩咐的人。但是他竟然一遇到饥荒呢，他就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他离开了迦南地。更加讽刺的就是他离开了一个粮食之家，他离开了一个会应该结果子的地方。很明显他不是很信得过神。他一家去到摩押，摩押就在伯利恒的东边，是位于约旦河的东边，亦都是即是死海的东边。在摩押地，从阿嫩河，即是在死海东边中间有一道河叫阿嫩河的平原，一直伸展到撒列河，即是死海的南边一道河。那摩押地是高原地带来的，它的地势在死海的东边呢，忽然间会升高的，海拔升高去到2000尺，所以形成了一个雨区，一个雨带区。所以摩押地的土壤是比较肥沃，亦都适宜去种植的。所以摩押地有粮食，好自然。但我们留意摩押地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在民数记第24章17节告诉我们，有声要出于雅各，有象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 好明显呢，摩押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摩押不是一个神祝福的地方来的。以利米勒本应是以神为王，他反而一家呢去到摩押，去到一个充满外邦假神的地方，耶和华似乎已经不是以利米勒的王。以利米勒本来打算去摩押去寄居，是一节未看到他们 去寄居，想着住一阵就回伯利恒。但结果呢，他一家在摩押是住了下来，第二节尾是住了下来，想着寄居的，结果住了下来。可能摩押地好食好住，一住就超过十年，暂时的堕落变了长久的堕落。其实教会有时都是这样，我见到很多人呢，就是起初想着，哎，我工作好忙，事务繁忙，或者心情不靓，我暂时不灵修，我停几次而已，我暂时不回聚会，我停两个月而已，想着停一排就能够恢复回灵修，恢复 回聚会，恢复侍奉神。他们以为这个不是一个寄居的心态，为什么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当他们停了几次就会依依不舍，结果长期的停止会变了短期的停止，变了长期的停止，变了长期的堕落，没有挽回的余地。很多人这样离开了教会，离开了神。面对苦难，以利米勒没有祷告，他对神又没有信心，其实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苦难的成因。面对苦难，我们有时不会即时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或者应该怎么做，但这个不重要，我们不明白不是最重要的。马丁路德他曾经病过，他病到很痛苦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有些痛苦呢和苦难呢，好像那些印刷的牌子人去排那些原版，我们现在看上去呢字是反面的，我们读不出的意思，但是当那些原版印在纸上面，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亦都明白当中的意思。今天我们所受的苦难虽然解释不通，但是到了那一天我们就会明白。我觉得马丁路德讲得很有意思，我们不明白，但我们不要失去信心，如果神愿意，我们终于有一天会明白。以利米勒他身为一家之主，他不单止自己失败，累及自己，累及全家，他的失败祸延全家，祸延下一代。让我们又读一读跟着第三到第五节。第三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第一个，我们看到以利米勒他去到摩押地，他带了整家去，有路德，有他两个仔。在第三节，那里不是说以利米勒死了，留下他的妻儿，他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作者这么写呢，他想突出拿俄米是没了丈夫，以利米勒死了，拿俄米是没了依靠。以利米勒想逃避饥荒去保存性命，结果呢怎么呢？他吓死异乡。他本来想保存妻儿的平安幸福，结果怎么呢？反而陷妻儿在绝境里面。身为一家之主，家庭的领袖，以利米勒信不过神，他的失败累及全家。可以见到领袖的责任是很重要。当苦难来到，好的领袖怎么呢？他会带领他的追随者有信心有勇气地去经历苦难，最终可能带来全个群体的成长。差的领袖怎么呢？他会逃避苦难，不敢面对，以致整个群体可能因此一蹶不振。在一个属灵的群体里面，什么好的领袖呢？我想大家看看我，你担高头，你看看我件白恤衫， 你見到啲咩呀？我係白咗衫，你見到啲咩？係咪見到我個領同我嘅袖係咪？所以呢，領袖就係會最容易俾人見到嘅，係第一個俾人見到嘅，最顯眼嘅，最突出嗰、那個。好簡單咋，你如果你睇籃球嘅，我話芝加哥公牛，你諗下邊個？米高佐敦啦，係咪？我可能大家唔係點睇波，唔緊要。我講窩福堂，你諗下邊個？蘇牧師啦，係咪？一諗起窩福堂就係蘇牧師，佢係最突出、最顯眼嗰、那個，佢係我哋嘅領袖。但我想問大家，如果你喺中環翻工，你知嘅，你著慣恤衫，你知嘅，跟住恤衫最容易污糟喺咩地方？個領同個袖係咪？你翻去特別洗嗰陣時候咧，都要擦下個領同個袖先翻去洗衣機係咪？所以咧，領袖同時係一個最受攻擊嗰、那個。點解啊？因為佢係領袖，你要個群體去冧檔咧，第一個打嘅就係個領袖。所以好嘅領袖係咩咧？好嘅屬靈領袖，第一要乾淨，要自潔。要常常保守自己聖潔，同神有親密的關係，咁先明白神的心意，先能夠帶領追隨者走在神所預備的道路上面。好的屬靈領袖第二，對神要有信心，在不如意、不明白的日子裡面，對神的掌權和美意仍然充滿信心，不會好像以利米勒咁，哇！一見到饑荒就撩著摸眼。有信心的領袖是有力量带领群体继续走下去。领袖的责任是很大的，因为他的决定呢可以影响整个群体。这个令我想起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叫陈水扁。在2000年前呢，陈水扁竞选台湾总统的时候呢，他是精心去策划了一个很好的宣传广告，我觉得很正。他这个广告赚取了无数的选民的同情和选票。这个广告是怎样说呢？他说一个丈夫15年来，他每晚呢都要起床两次，抱着他的太太上厕所。白天这个是一个铁汉，晚间他是柔情。哇，几咁漂亮。陈水扁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非常好的领袖形象，他用柔情对待太太，带领家庭。他用硬朗去处理政务，带领台湾。但可惜的是，陈水扁他没有洁身自爱，他不自洁，他好像以利米勒一样，他的跌倒祸及全家，甚至整个台湾。他以前被人叫做台湾之子，现在被人叫做台湾之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教会中一个领袖。牧师、传道人、執事固然是领袖，导师、团长、团契的职员、组长、关顾人的人都是领袖来的。我们应该成日省察自己，保守自己的言行是不是圣洁，我们是不是自洁呢？我们有没有讲一些粗鄙的不等使的事呢？或者我们会不会做了一些事不见得光，我们不敢讲给人知的呢？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怎样的呢？我哋系咪重视个现实，重视眼前，多过重视神嘅应许呢？作为领袖，我哋要时常去反省，以免我哋累到自己，累到人哋。另一方面咧，作为追随者咧，亦都要警醒嘅。让我哋睇一睇拿俄米。拿俄米喺第一章嘅20节，即系后少少咧，先解释拿俄米呢个字咧。是甜咁解喎，係 sweet, 好甜。拿俄米個人呢就太甜。佢對佢個老公呢就太甜。一味好順服。而且順服到呢個地步呢，佢同老公呢一齊離開伯利恒去到摩押。佢從一個神好眷顧好賜福嘅地方，去到一個神好咒助一個厭惡嘅地方。佢對丈夫又唔反抗，又唔好言相勸，得美的信服。这个是不是追随者应该的心态呢？未必。拿俄米对儿子都很甜的。当儿子说要娶外邦的女人为妻的时候， 做媽媽嘅，做一個猶太人嘅媽媽咧，就唔應該贊成嘅，因為《申命記》第七章第三節咁講，佢話以色列人不可與佢哋即係外邦人去結親，不可將你嘅女兒嫁他們嘅兒子，也不可叫你嘅兒子娶佢哋嘅女兒。神嘅戒命好清楚，拿俄米係猶太人，佢知道嘅。所以唔怪得喺亞蘭文嘅舊約嘅譯本《他琴》啊呢本書裏面咧，佢喺路德記呢一第四節呢一度，佢加咗一句，佢話佢哋違背咗耶和華嘅律法，娶咗摩押女子為妻。好明顯，拿俄米佢冇盡佢母親應該勸個仔嘅本分，佢太甜。嗱，作為追隨者或者領袖，拿俄米應該警醒，向以利米勒。向佢兩個仔提出勸告，喂，唔好去摩押地啊！喂，唔好娶摩押女子為妻，以免佢哋做一啲唔恰當嘅決定。但係拿俄米佢冇咁做。我記得喺好多年前咧，我自己有經歷。有一次我出差去到內地參加一個啲上市研討會，我係香港代表團其中一個成員，我係港交所嘅代表。其余嗰啲成员咧，有啲系律师，有啲系会计师，有啲系投资银行家等等。啊，咁啱咧，嗰次全个团嘅代表咧，都系男人嚟嘅。咁啊，研讨会完咗之后咧，咁一般中方咧都会一尽地主之谊，就邀请我哋夜晚黑咧就系、是、出外去即系、就是、去游玩去玩下嘅，经常都有噶啦。通常就咩咧，就系、是、去参观当地一啲名胜啊、古迹咁样。咁啊，我當晚就係滿以為都係咁啦，咪落除咗件西裝咁啊，我哋成班男人就上旅遊車出去啦，諗住出去輕鬆一番啦咁。點知一落車咧，去到一個場所裏面，哇！門口有兩排美女著曬旗袍嘅，我望一望，咦，唔妥喎、啊，原來夜總會嚟嘅。如果你係我，你會點啊？如果你係我，你好醒啊，你可能你走咗去，我就。比較頓啲，嗰時我唔警覺，我唔警醒。嗱，我唔係嗰團嘅領袖，但我係追隨者，我唔警醒嘅。其實我應該就即刻表明，誒唔好意思，我唔想參加呢啲活動啊，我想走啦咁。其實冇問題嘅。但嗰時我唔警醒，我跟咗大隊入咗入去，以為坐一陣就走。點知大隊入咗咩咧？入咗間好大嘅房，好暗嘅。跟住點咧？有一班好年青，不過就唔知係咪貌美啦，因為好暗，唔係睇到清楚。十幾廿個喎，一班少女靚嘅都係。跟住話：，誒，你係隨便挑選啦咁。跟住話：，我都嗰陣時都有啲即係，我信得耶穌喎。我唔需要啦，我坐低得㗎啦，我聽下歌得㗎啦。咁跟住咧，有一個我有個老友，佢好唔雖然係老友，不過好唔生性。第一時間，我第一個先揾個俾阿坡先咁，揾咗個十零歲嘅少女坐咗我隔離，諗住陪我一晚。咁嗰晚咧，結果我啲 partner 咧就同佢個女伴一個一個跳舞，跳完舞就跟住一個一個出咗去做佢想做嘅事情。咁我嗰晚做咩咧？我成晚就坐咗喺個女仔隔離，就問佢：啊，你有咩人生理想啊？你有咩人生目標啊？咁就啊，我想其實出國讀書嘅咁啊，你聽到做呢啲嘢啊咁。我爭佢未傳福音嘅啫，我同佢傾咗兩個幾鐘頭，跟住之後話真係唔好意思，我走啦，我要翻酒店啦。啊、我送你翻去啊咁，我都唔需要。不過我又因為我問題，我唔記得點翻去其實。啊、好，不過你送我翻去，不過翻去酒店門口就得噶啦。我哋即係我跟住我休息啦咁。去酒店門口，我同佢講拜拜。我咁啊上酒店。嗱、嗰晚咧，佢經歷俾我一個好大好大嘅提醒。因為嗰晚咧係我人生我第一次上夜總會，亦都我期望係最後一次。嗱、我嘅唔警醒唔單止幫唔到我嘅 partner。幾乎害埋自己，不過好在神有恩典，佢保守咗我冇行差踏錯。弟兄姊妹喺教會裏面有好多係追隨者嚟，或者大部分都係追隨者。我哋有冇好好警醒去守望我哋嘅領袖咧？我哋嘅領袖係咪一定唔會行差踏錯咧？肯定唔係。作為追隨者，我哋要好好去警醒去守望我哋身邊嘅領袖。如果領袖失腳，追隨者又唔警醒咧，當苦難困難嚟到嘅時候咧，結果真係好悲慘。喺第三節，以利米勒死咗，剩下拿俄米同兩個兒子。喺第五節，同一個差唔多同一個嘅 pattern 發生咗。 马伦基连都死埋，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即系冇咗依靠啦，没有儿子，即系冇咗盼望，剩低嘅系三个寡妇，系几咁凄凉。不过喺神里面咧，事情总有转机嘅。嗱，我哋喺第五节最尾个字，儿子啊，儿子呢个字嘅希伯来文咧系 Yelet 呢个字。喺第一至三节都有儿子呢个字，不过就唔系用呢个字，用病呢个字。点解忽然间用一病呢个字，变咗 Yelet 呢个字咧？原来呢个字咧，同第四章第十六节孩子呢个字与原文系相同嘅。四章第十六十七节咁讲，佢拿俄米抱住路德个仔咧，咁啲邻居就话咯：，哦，拿俄米得孩子了，拿俄米得翻一个仔。嗱，喺人睇嚟，拿俄米丧夫丧子，唔会有后代嘅。但系咧，喺路德记嘅作者喺呢度好似话俾我哋听：，喂，事实唔系咁嘅，你睇睇下文啦，睇下神点样为拿俄米成就奇妙嘅事啊！所以第五節咧，佢特別唔用病，用 Yelet 呢個字咧，係一個伏筆嚟嘅，就係、是、呼應四章嘅十六十七節，亦都係預告預表拿俄米終會得翻一個兒子。如果我哋細心去查考聖經咧，睇到呢兩個字嘅原文嘅分別咧，其實第五節咧，作者已經預告咗拿俄米開始苦盡甘來。嗱，讓我哋睇下。拿俄米去苦尽甘来的关键是什么来我们好不好又去读一读第六和第七节。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苦尽呢，我好相信是可以甘来。那关键是什么呢？关键第一就是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拿俄米去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大家请留意第一节提到国中有饥荒，或者没有讲是耶和华的，提到苦难他没有讲耶和华的。但第六节讲到赐粮食给他们，就讲明是耶和华的眷顾。所以我们不要成日赖，苦难是神所赐的，不一定。反而眷顾祝福他的子民呢，就是神经常有的心意来的。眷顾这个字呢，很有趣的，他通常是指临在、到访、探望这个行动，是不是意思就是 visit, present, 去到你那里。在形容耶和华和他的子民的关系，这个字呢是有些立约的含义。但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呢，就会带出不同的结局。当神的子民是守约去顺服的时候呢，神的眷顾、神的临在呢，就是赐福啦、眷顾啦、供应所需啦。如果相反，当神的子民去背约悖逆的时候呢，神的临在就是审判、责罚、祸患。所以呢，我哋要紧守自己啦，以免神嘅眷顾呢就为自己带来祸患。喺第六节，好明显係神带住恩典同埋慈爱呢，就嚟到帮助拿俄米佢哋脱离呢个冇粮食嘅苦难嘅日子。一般嘅圣经学者佢喺呢度解释呢，喺犹大地嘅饥荒呢，一般呢就冇可能有十年咁耐。饥荒呢冇乜可能有十年咁耐。咁点解拿俄米到而家先听到耶和华赐粮食俾犹大嗰啲百姓呢？即系如果饥荒完咗㗎啦，犹大地有粮食呢、這个好消息应该一早传到摩押㗎啦，点解拿俄米听唔到㗎呢？以前拿俄米有丈夫有仔，生活安逸，听唔到神嘅声音，睇唔到神嘅作为。而家点呢？而家拿俄米冇咗丈夫，冇咗仔，喺苦难里面生活好悲惨，佢反而听到神嘅声音，佢睇到神嘅作为。好似浪子嘅比喻里面，嗰个小儿子任意放荡嘅时候呢，佢唔会记得佢爸爸。到到佢用晒啲钱啦，要食猪哨嘅时候呢，佢就諗起佢爸爸一切嘅好处。 啊，這個很真。英國的文學家 C.S. Lewis 他講過一句說話很有意思，他經過苦難他有新的體會，他說呢，在安逸當中呢，神的聲音顯得微弱，在患難當中呢，神的聲音呢就分外嘹亮。好真，在苦難裡面是會迫使我們去想人生的意義，神都會藉著苦難去令到我們重新去調整我們跟祂的關係，令到我們更加跟祂親近，更加明白祂在我們生命上的作為和心意。所以其實苦難從這個角度去看有時是好，問題我們怎麼看，我們一味埋怨，苦難就變成我們的咒助。我們正面去看，對神有信心，聽到神的聲音，苦難是我們的祝福。所以正面地看，我自己覺得苦難幫助我們聽到神的聲音，對神的話語聽得入耳。當我們聽得入神的話語的時候，不是只是聽到，是聽得入，入到心裡面去反覆去思量，神的話語呢就會在我們心裡面去工作。這個就是轉機的開始，這個就是苦盡甘來的一個契機。但是當你聽見神的話語，你聽得入神的話語的時候呢，就是苦盡甘來的開始啦。但是當你要真真實實地經歷苦盡甘來呢，我們要對神的話語有回應，我們要付諸行動，你齋聽不做是沒有用的。拿俄米和他兩個新抱的回應是什麼呢？是歸回猶大地，是歸回耶和華所賜福的地方，翻翻去從摩押神咒助的地方翻翻去神賜福的地方。歸回這個字在整卷路德記出現了15次，都很多下，其中12次呢在第一章出現的，在這一段呢第6節出現一次，第7節都出現了一次。在這個故事的開頭已經講明拿俄米和路德能夠苦盡甘來，全因呢是他們去回應神的眷顧，付諸行動，從住了超過10年的摩押地歸回猶大。要實踐神的話語其實有時是很難，但我們要有決心將神的話語呢去付諸行動。你想想，其實拿俄米和路德在摩押地其實住了很久，拿俄米移了民去摩押超過10年，現在回來其實是不容易。路德更加難，路德是土生土長的摩押人，他去到猶大地很難，但他們願意回應神的呼召，願意聽到神的說話付諸行動。我想起一個19世紀一個美國很出名的報道家，他叫做穆迪都讀書很少的，他有小學程度的，但是呢他領受了神的道的時候呢，他就很堅心去相信，而且他聽了之後呢他去行的，所以呢他的靈命成長得很快，很有趣的。他每個禮拜去聽一道之後呢，他下個禮拜回到教會呢，他就會複述在過往一個禮拜他怎樣去行道，他怎樣將神改變他的生命的見證呢跟弟兄姊妹去分享。不過雖然是這樣呢，有些人都看他不起，他覺得這個穆迪小學程度說的話有什麼巴閉啊。當時有位醫生，他就特意就去想刁難穆迪，他聽穆迪講道呢就想找他什麼把柄呢 去笑他。當一位醫生去成日聽穆迪去講道的時候，他聽到穆迪在講壇裡面將神的話語逐字逐句很清楚地解釋，又告訴人聽我怎樣去遵行神的道的時候，神的道入了這個醫生的心裡面，這個醫生最後呢是決定相信耶穌。穆迪受的教育很少的，他沒有學過英文怎樣拼，他講的話呢經常都有語病的，文法經常都錯，這個是穆迪的困難。但他願意用行動去回應神的呼召，穆迪的一生是蒙神去大大去使用。穆迪他在北美、在歐洲、在英國那些高等學府呢經常去講道， 一個只有小學程度的無敵，令到很多大學生、很多大學教授去悔改歸向耶穌。所以行道回應神的話，神就會用你。在這段經文裡面，我們看到幾個苦難的現象，包括饑荒、遷徙、死亡、喪偶、母子等等，這些就是真真正正很真實的苦難。其實今天我們在我們的家庭、工作、教會、社會裡面，我們可能有相似的經歷，我們經歷現代版的路德記，不過形式有些不同。取代饑荒的是什麼呢？可能是金融海嘯、經濟不景、我們沒有工作、生活沒有保障、政治不穩、前景不明朗，在97的時候就導致移民遷徙，我們搬去三藩市啦，去了英國啦，去了澳洲啦，打開報紙每日都有死亡，我們可能經歷親人的死亡，喪偶為很多人帶來單親家庭的問題，我們今天經常會遇到，社會有，教會都有。現代版的母仔就不一定是無兒無女，我們多數都一個起兩個字，但是現代版的無子呢、喪子呢，就是兒女不在身邊，兒女可能移民啦，可能去了美國讀書啦，兒女可能自己結了婚搬了出去住啦，可能未結婚都鍾意搬出去住啦，唔鍾意同爸爸媽媽住啦，現代版的無子。其實路德記第一章一至七節所講的苦難，我們好多人都經歷過，人生的苦難我們信耶穌的人都要經歷，不能夠幸免的。基督徒過的不是單單是一個蒙福的人生，同樣是一個受苦的人生的。受苦是基督徒必須要學習的功課，亦都是基督徒生活一個必須要的元素的。見到神學院的院長梁家倫牧師去講過，我覺得這個是很真的。他怎麼說呢？他說很吊詭的，受苦呢是蒙恩的一部分來的。蒙恩包括了第一，你能夠信耶穌，第二就是為祂受苦，這兩件事。基督徒是被耶穌基督呼召來為祂受苦，你信不信？你敢不敢信？其實耶穌都說的，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祂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背起你的十字架一定包括受苦。在人生的苦難裡面，基督徒不應該埋怨神，反而應該去緊守自潔、持定信心、互相警醒守望。當我們在苦難中聽到神話語的時候，我們要積極回應、回轉，以致我們可以經歷神的看顧保守，至終可以苦盡甘來，患難變為祝福。在最後結束的時候，我想跟大家分享加拿大聖公會穆愛堂一個很真實的見證。這個見證就是穆愛堂的堂主任梁永康牧師，他去年來到我們間神學院中神跟我們分享過的。這個見證也寫了一本的小書，叫做《這條未走過的路》。加拿大的穆愛堂是位於溫哥華的聖公會的穆愛堂，是加拿大的第一間的華人聖公會的教會，它有超過100多年的歷史。穆愛堂是隸屬於加拿大聖公會新西敏教區的。新西敏教區它經過了幾年的爭拗之後，在2002年它們有個議決，它的議決就是給同性結合去祝福，即是給那些同性戀者舉行婚禮的時候為他們祝福，他們都制定有關的禮儀，他們會執行。得到有關的議決的時候，即我舉個例子，就是譬如播道總會去決定我們為同性祝福，那我們光復堂怎麼呢？我們怎麼做呢？得知有關決定的時候，一直堅持聖經教導和堅持聖經真理教義的穆愛堂，他們在梁永康牧師帶領底下，他們決定召開特別會友大會，他們議決反對他們所屬教區通過這個同性祝福的議案， 他们想寻求另一位主教监督去监督他们。但梁牧师在投票的时候之前，他很清楚告诉他所有的会友知道，他们这个投票可能会令到他们丧失圣公会的身份，亦都可能令到他失了教会的物业和教会的财产。你想想，如果我们窝福堂投票反对的，可能令到我们不能够再播道会。你想想，后果是严重的。你那个教友的投票是怎样？他们冚唪唥教友投票的结果是 100% 反对教区的决议，没有一个人是赞成认同在同性结合的祝福。我在窝福堂参加聚会有差不多21年，我88年回窝福，我几乎未见过一个议案是100%是没有一个人反对的，但在牧外堂这个议案是100%完全赞成。牧外堂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危难里面，但是教会上下一心，他们认定神的话语是不赞成同性结合，他们持定信心，他们将他们的信心付诸实践，在全教会的议决里面，他们就表露他们的信心。牧外堂因为反对同性祝福呢，受到很大的冲击。首先就是教牧同工严重缺乏，在02年他们就反对他们的牧区，他们的教区新西敏教区的议决，所以牧外堂就即刻没有了个助理牧师，还有没有了个主教监督。他没有了主教监督呢，就不能够再聘请牧师和获发这个牧职的许可证。所以这几年呢，牧外堂只有一个牧师，就负责中英文堂，负责圣礼崇拜讲道分丧关顾冚唪唥的事工，很大的冲击。第二就是牧外堂的宣教都 发展很大的阻力，因为新西敏教区去推行这个同性祝福呢，教会的可信性和道德立场呢即刻受到质疑，他们的宣教有如自绑手脚，事倍功半，因为人家可能都不会相信你的教区是赞成同性祝福的，我都不愿意你来我的宣教。第三，牧外堂原本在2002年呢，他找到一个理想的教堂去建堂，但由于同性祝福这件事呢，原本拥有教堂业权的教会呢，就不愿意将个教堂卖给牧外堂，因为他不想这个教堂这个堂址将来给这个教会做同性祝福，那这间交易呢就告吹了。第四，一班支持牧外堂的教牧呢，他被新西敏的教区呢去指控他们分裂教会，还有要褫夺他们的那个按立了那个圣职，很惨。其实在你投票的时候，你会预计我会这么惨，但是竟然所有人一致坚守真理，还有将真理实践出来。不过苦尽可以甘来，在去年呢，南美圣公会的南追教省呢，他愿意去接管去管辖牧外堂，一个加拿大北美的圣公会教会，他愿意被南美这个教区呢去管辖。咁南追教省嘅大主教 Brett Venables 呢，就愿意成为牧外堂嘅主教监督，所以牧外堂能够回复返圣公会嘅身份。但其实牧外堂好简单嘅做法，如果你问我，最简单咪独立囉，我自立，我唔理圣公会点，你嘅新西敏教区点，我自立教会咪得囉，係咪最简单呀？但呢个逃避咗个问题。牧外堂系愿意持守真理，他的信仰是圣公会真正的信仰，是根圣经，他不愿意逃避问题，他面对苦难，但他有信心跟随真理。在这条未走过的路这本书里面有这一段很有意思，他说牧外堂有信徒群体，有领袖，有堂长，有传道同工，他们因着信就愿意走上这条从未走过的路，但是在苦难压迫的日子里面，我们的信徒长大了，茁壮了，成熟了，耐劳了。牧外堂对神的信心，对真理的持守呢，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效法。其实苦难是一定有的，我很想你想想，你现在是不是在某程度的苦难当中，神有没有跟你讲说话呢？ 你想用乜嘢具体嘅行动去回应神呢？其实个问题就系、喺苦难里面，我哋系咪真系敏锐神嘅声音呢？我哋系咪真系勇于活出神嘅真理呢？我哋系咪预备好迎接苦难呢？